约翰福音后写，所以撒加利亚书说的事情四百多年以后就印证了，就是印证在耶稣基督身上，说耶路撒冷居民啊，你们当欢呼，因为以色列的王要进来，而且他进来的时候是骑着驴驹，是谦谦和和的进来。当时不晓得他们指的这个王是谁，都不晓得。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是有一个王的，他的名字叫希律，而希律做王，他是掌管犹太全地，也在耶路撒冷。但是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门徒，都不能了解到底撒加利亚书上说的那个王是指哪个。而且今天我们来想一想，假如今天有一个王，世界的王，一个国家的元首，一个王，他要来到某一个城市，他一定，而且是事先都预备好安排好的，那么在这安排计划里，不可能只骑一个驴驹草草率率的就进来，一定是事先盛大安排，仔细研究，然后要这场面很大。但这是世界的王，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比这世界王更高的王，因为他的权柄，他的国位存到永远，不因为世代的接替，人间的变更而影响他的国度。但这样的王进城的安排也是刻意的，四百多年以前就刻意好了，但是跟这世界的排场，人的欢呼有相当大不同的层次。所以圣经上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要生在伯利恒的旷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在地上行各式各样的事，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要受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常说，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但我的时候是要按照天父的旨意，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天父安排的，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人生。荣耀的人生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而是照天父意思安排。好，时机成熟，但是你看这段经文写得很明白，当耶稣基督进这个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有过节的许多人就拿着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啊，这些人也在这个十七节，你有你的，只要你圣经带来，请你打开约翰福音十二章，你可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一开头是说很多人出去欢迎他，十七节就说，当耶稣基督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你看到当初去欢迎他的人不一定，可能不是那政府的要员或者是当时的 celebrity 名人，是那些看见耶稣基督行神迹的，看见他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叫从坟墓里出来的人，那些人他们会去欢迎他，因为他晓得耶稣基督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们可能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来做王的，但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所作所为就会去迎接他，这是所谓时机成熟得荣耀的时候。但是这个荣耀有两个注解，一个注解就是众人的欢呼，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因为众人给耶稣基督的欢呼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给他称赞，这是耶稣基督得荣耀。还有一个荣耀是真正的荣耀，就是上十字架受死，第三天复活，40天后升天。这个荣耀这是当时人所不明白的，因为十六节说得很清楚，这是门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事是指着他写的。那个荣耀不是指众人对耶稣欢呼，那个荣耀，那个荣耀，十六节的荣耀很清楚是指耶稣受死第三天复活，那个荣耀胜过人间的荣耀。这是一个圣经上很清楚的原则，人间给的任何荣耀都是暂时的，但是若是有人肯为主死，像上次姚牧师在这里证道讲，若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不能生出籽粒来，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生出许多籽粒来。而那段经文就是在十一章前面紧接的。所以耶稣基督得荣耀，那个荣耀是指他照着天父旨意生活，甚至上十字架。这个上十字架对许多人来讲都不是一定是荣耀，然后第三天复活，很多人也不能相信耶稣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但是等到门徒一直到五旬节，因为门徒耶稣从死里复活去跟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还不能接受，有的人怀疑他是不是鬼魂，因为复活的身体是有身体的，鬼魂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是有身体的复活，门徒多马还不能相信，彼得还也不能相信，所以他看见了还是不能相信，所以他又回去打鱼，一直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把事情通通连在一起。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思想的了解，他突然圣灵降临在他们心里，把他们整个心夺回，他们整个愿意顺服，他们发现人生最好的生活没有别的选择，就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做。那时候他们突然明白，今天我们也一样，若是我们的心没有被上帝夺回，我们没有渴慕神的心，听听讲讲一点好处没有，但是我们心渴慕神被上帝夺回，最后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在这过程里学会把自己交托给上帝，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以前不能明白的事情，以前认为是苦难的，后来发现是荣耀，以前发现是人间的荣耀，发现那不过只是暂时烟消云散一时，因为当时呼喊何塞纳何塞纳的人一个礼拜以后，其实就是五天以后，也是很多人也是呼喊钉他十字架的人，今天称赞你的人很可能过两天也是逼迫你的人，这是世间的常理，真正的荣耀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耶稣复活，许多历史学家圣经学者所有的人都同意，人类历史的高峰不是成吉思汗，也不是什么什么大发明家，也不是什么 iPhone 时代，人类历史的高峰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且是人类历史的转捩点。在那个以前，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没有出路，但从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路，然后这条路开到上帝面前的路，不只是因为我们悔改，是因为我们悔改得赦免，然后上帝赐新生命给我，这三件事连在一起，悔改赦免得新生命，这是神的永世计划里的荣耀，也是人类的转捩点。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人类历史上大量的人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悔改被赦免得新生命，拿到他的国度里。今天在中国是最好的例子，中国1952年开始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国外，听说当时的统计人数，所有基督徒人数大概70万，等到改革开放以后，那些 暗地做基督徒的人开始可以暗地的传福音。等到福音传的时候，他们讲的是一个生命改变的道理。我在国内每年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传福音很简单，他们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因为信他罪得赦免，我生命被改变。然后他很多人信主以前愁眉苦脸，虽然坐得很好的车子里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愁眉苦脸，压力大得不得了。一信主以后重担全脱，脸上有喜乐。那他的同事就问他，哎，你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从那也讲不清楚什么事情发生，他就说因为信耶稣，或者说你就来看看我们的聚会，所以他就跟他们一起去聚会。所以他们家里的聚会通在家里，很容易就很多人就来了。来了看见的不只是一些道理的改研究，他们看见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这个人以前是很斤斤计较，现在可以放下重担，以前是钱财抓得很紧的，现在钱财可以放下。以前夫妻关系非常尖锐的，现在因为这样开始和好。他们看见的是这些，所以很多人就来信主。信完主以后，他们需要在真道上长进，所以我们去帮他们做培训。但是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最重要的目的，是拯救那些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像我们一样。当时周围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并不明白耶稣为什么需要钉十字架，一直等到五旬节以后彼得突然明白。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从十字架复活，胜过死亡的权柄权势，让我们信的人有盼望。我们不只是身体，虽然身体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会永远活在上帝面前，那个带来无比的盼望。但是众人，有很多人，他们当天呼喊何塞纳何塞纳的人，然后约翰福音十九章六节，五天以后就喊钉他十字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对他很失望，他们希望耶稣来赶快把罗马政府推翻，让他们可以享受公平的待遇。但是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耶稣说，我再回来啊，回到上一章，耶稣说众人希望耶稣立刻做犹太人的王，但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世界上。他虽然是王，但他的国不在这世界上。因为世界上这个政治的国永远是起起伏伏，主要因为人心里没有公义，政治不可能把世界上的公义带来，因为人心里没有公义。所以耶稣说的做的王不是这世界上的王，所以众人对他希望在今生立刻在政治上做王的会很失望。那法利赛人是因为众人去跟从耶稣就定义要杀他，这个很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三节就在前说明，犹太人法利赛人就定义要杀害耶稣，因为他看见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很多众人就开始听他，法利赛人觉得不能接受别人去跟从一个人不跟从他们。所以众人当时的反应是非常非常极端，而且是混淆。当时赞扬他的人五天以后可以钉他十字架，所以这是非常混淆的一个场面。一直到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才一点一点了解，原来耶稣已经做王，这个王不是世界政治的王，这个王是在人心里做王，在神的国度里做王。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当时别人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对我们讲不重要，那我们今天对耶稣认识 是至关紧要。我们的问题跟当时可能很像，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起一个离居，为什么他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受羞辱而死？因为当时的王都是骑白马，你们看过那个一些古代讲罗马的电影，那个骑白马都是不一样，白马不是谁都可以骑的，但是在启示录最后王来的时候是骑白马，但是今天那是一个也是一个象征性，但是在当时他们不能体会一个王为什么是骑驴驹，就好像我们常常也不能体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还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假若主耶稣是我们的王，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其实那个答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就是我一开头跟你们分享那个下面有画杠的那几句话，假如你圣经还在的话，还打开的话，你可以翻到十二章十五节，他怎么说？我念了：西安的民啊，不要怕，不要惧怕，你的王骑驴驹来了。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因为在当时的所有的王，罗马的王，那些世界上所有政权的王，人家看到这些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惧怕，而且那些王也要人惧怕他，恐惧，因为他是残暴的王。但是他这边说西安的王啊，不，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王骑驴驹来。那个驴驹是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的王是骑驴驹的王，是谦谦和和的王。我们今天每个人心中所期盼的都是一个王，有权柄的王，但是是一个谦和的。但世界上的王，人间的王都是靠权势、靠凶暴来统治，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王，他是有权柄，他是有能力的王，但是他是谦和的王。好，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就是救世主，也是王的意思，所以他既然是弥赛亚，既然是救世主，他就是王，但是他的国度不在这世界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当耶稣基督受审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当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说你是王吗？他说你说的不错，我是王，但是我的国度不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做耶稣基督门徒也要体会，我们不可能希望这个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通通变成顺服耶稣基督，而且没有不公义的事情，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世界暂时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世界上，但是他的国是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那个天国，耶稣基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天国代表是有权势的，是有权柄的。当耶稣基督宣讲他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悔改赦罪被赦免进入神的国得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是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是降服在圣经所有的原则之下，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权柄所在的地方。耶稣基督是要求他的子民对他有顺服的心，所以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神儿 神天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自然的接受他的权柄。神国的，而且当我们常我们在主导文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国就是指神的国，而且神的国有他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借着祷告跟上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那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态度。然后他祷告主导文到最后我就跳过，到最后一句是说，又提到神的国，他说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国度是他的。因为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被保护。当我们不顺服他旨意的时候，我们虽然在他国度，我们得不到保护，因为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做，我们以为这个最好。无论是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家庭生活里，我们若是还是坚持做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时候，我们得不到上帝的保护。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见证来更加说明这个。第二，耶稣是救主，他这个王，他不但是王，不但是统治，不但是保护，他是拯救。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但是他这个救主是实行公义。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上面，我们刚刚念，他说施行公义和拯救。这个公义和拯救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而让我们体会到，他是公义的主，他也是拯救的主。而且他拯救是盖，再一次他的拯救是从那个骑驴驹的那个上面来显明。那个驴驹的骑驴驹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人都是骑驴驹，很少人能骑马。假如是今天耶稣来我们中间的话，他一定是开一个最便宜的车子。假如他今天去南美洲的话，很多比较穷，他一定是骑脚踏车的。假如他今天去非洲很多地方没有车，他一定是走路的。因为他要跟我们认同，希伯来书好，他跟我们认同。我希伯来书，我看我有打出来，好，在这里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讲得很清楚，他是拯救的主，他不只是高高在上拯救的主，他当然高高在上，因为他是从高天而来，他降到自卑，然后又回到高天之上。但是他是降到自卑，他能够体恤我们软弱，不只在身份上他骑驴驹跟我们认同，像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一定是我们中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他用那个方式来跟我们认同。但是他在苦难上他跟我们认同，在科西玛利园的苦难里他与我们认同。因为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可以靠神的身份承受所有的苦难，不觉得那是不对的解释。因为他在科西玛利园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面对他的门徒出卖他，已经伤心到极致，说他的汗流如血滴一样。很多医学家都同意，他为什么会血从汗孔里流出来，表示他里面内部的有很多血管已经开始破裂，然后那个血通过毛细孔流出来，那个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就是说他那一两天已经在那个断里面的内部的组织已经开始破裂， 不是当天晚上才破裂，那两天就开始破裂。我们中国人说那个里面的心，那个内部的肚肠破裂，那是真正的，不只是描写的。耶稣基督被卖的前几天，被他的爱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出卖，也被他所爱的门徒否认，那已经开始里面的那出血已经开始。然后到了科西玛利园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那是肉体极大的苦难的时候，说父啊，若是可能，请将这杯挪去。他能够体会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碰到极大困难的时候，那个无助，那个失望，他能体会，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次。因为他说，但是父啊，他说若是许可，请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若是，但是父啊，请照你的意思做，不要照我的意思。因为他晓得照上帝的意思就得到保护，就得到荣耀，这是那么清楚。所以他今天可以体会我们的软弱，当人我们被人攻击的时候，当我们甚至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被人攻击的时候会觉得委屈，当我们攻击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内疚，这些心理的状况都不可能自己走出来，除非你得到，你攻击别人的时候你得到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得到赦免，去跟人和好。当被人攻击的时候，那个创伤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手，钉痕的手来带我们走过，走不过的。所以我现在要来看一个见证，我觉得这见证才打动我。我上个礼拜跟你们在这里分享那个 Pastor 沙溢的见证，还记得吗？你们应该记得，因为我们带导单上都有嘛。那个人现在还在伊朗监牢里，但是他太太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他写了一封信给 Pastor Brady， 那我们就读到，他说他当然希望他的丈夫被释放，但是若是在还没有被释放之前，他求助给他恩典，让他能成为一个单亲的妈妈。他为他的儿女祷告，他说求我的儿女不要产生苦毒，因为上帝是慈爱，他有他的旨意。那是了不起的祷告，那个不是为任何世界上人的荣耀。那在我们的代导师单上还有一个叫 Ava Lee 的，你们还记得吗？你记得点点头，好，谢谢。 Ava Lee 的故事是怎么故事呢？一年半以前，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我们的 youth 的 pastor 就找了一位讲员，这位讲员叫 Mike Lee， 他是台湾来的，从小在台湾长大，后来移民到美国，但是神呼召他，他就全时间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然后他去跟一位姐妹叫 Esther 结婚，这姐妹是韩国裔的，韩裔的。我还记得 我现在因为一年半以前了，已经是2013年七月，我们教会退休会在那个 Second Valley 的时候，我可能有点印象见过他，但印象很模糊。他们退休会完了回去了，第二年2014年3月1号，他的5岁的女儿叫 Ava， 那时候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好像2岁，去生病，被医生去看病，才发现验血，一验血发现他血的数字完全不正常，就是这个叫 leukemia， 就血里面有问题就叫 leukemia。 他们才发现他得了一种很罕有的 leukemia， 这个 leukemia 是大人中间都很少有的，更别说孩子，几乎没看过。这两对年轻的夫妇30几岁全职服侍主若干年，怎么可能这事情像凭空霹雳一样打到他们身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芝加哥进行化疗，但是化疗就开始杀那个血里的癌细胞，也包括好的细胞，所以经过几个月化疗，这孩子变得非常瘦弱。但是他们发现，因为这是罕有的癌症，主要是血里面制造血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每次制造出来都是癌细胞，虽然把新的癌细胞杀死，旧的癌细胞杀死，还继续有新的出来。他发现实在是没办法，后来就发现要做 bone marrow transplant， 就是要把整个造血的东西都把它抽出来，脊椎骨里把好的造血的那个 bone marrow 打进去。可是你晓得，假如说这个新的造血的这个 bone marrow 跟他现在的 bone marrow 不是一个 match 的话，打进去后会死的，因为它会排斥，所以这必须要完全完全的配合血型什么什么什么，这我也不太懂，但是要非常配合，通常人要等一两年都不一定等得到。而且他说我们是中国人跟韩国人结婚生的孩子，那个型更特别，根本很难找到，所以他们觉得是几乎是一个绝望。可是继续 chemo 的话，最后小孩生命就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平常人会怎么反应？然后他们这个时候突然，妈妈在网上发现，在西雅图有个新的方法，不是叫 bone marrow transplant， 是血液的 transplant， 这是一个新的方法，用 stem cell 来做，把一个新产这个新生的 baby 那个脐带剪掉以后，里面有新生 baby 的 stem cell， 用脐带里面的 stem cell 打到这个病人的血液里去，那个 stem cell 就是造血的机制。那 stem cell 需要本身是中性的，它没有形态的选择，它到了一个新的体病人的体，它就会适应新的病人的体质，然后帮他来造血。但这是在实验阶段，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可是后面还是有一些身体排斥的现象，所以他妈妈发现以后就带着这个女儿就到西雅图，在这西雅图是今年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经过很长的 testing， 决定接受这个 bone marrow， 不是 bone marrow， 这个 stem cell 的血液 transplant。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妈妈做的一个见证。这个 bone marrow 这个 stem cell transplant 要经过100天的观察才晓得成功不成功。那今年的3月1号，那医生说初步是成功的，就把他们送回来。这是妈妈做的一个见证，我们来放一下。
She is our firstborn child. She's sweet and considerate, careful and nice, and a great older sister.
Ava Lee loves to do the typical things any six-year-old would.
I like to go in the backyard, and I like to play fetch with my dog, and I like to play pretend with my sister.
But unfortunately, Ava isn't just any six-year-old. In February of last year, an ER visit for flu-like symptoms revealed devastating news.
They did a CBC, a routine check of her white blood cells and all of that.
Mama,
and they found that she had 80% leukemic cells blasts all throughout her body, through her blood by that time.
Ava was diagnosed with biphenotypic leukemia, a rare type of leukemia that's especially hard to treat. Ava's parents, Esther and Mike, tried the traditional cancer treatments, but nothing worked.They were told by doctors that Ava's best chance for a cure was a bone marrow transplant.
The unfortunate thing was we could not find a match for her because we are of Asian descent, and my husband's Taiwanese and I'm Korean, and so That even made it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live donor.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praying for me.
这是他还没有接受我们这个 transplant 以前
prognosis and things like that.
现在胖胖那个是他
that we were,
接受这个血液 transplant 以后
mentally.
But Esther and Mike weren't ready to give up. They frantically searched for additional treatment options. That's when a web search led them to Dr. Colleen Delaney at the Fred Hutch Cancer Center in Seattle.
So I happened to be on clinical service when a phone call came into my office and to the 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 our clinical arm, and it was Ava's dad calling and saying, hey, you know, I have a daughter who's six. She has biphenotypic leukemia, and we're looking for options. She has no donor.
So Ava, this is part of my lab. Hi.
As director of the Hutch's cord blood transplant unit, Delaney felt Ava was a good candidate for a cord blood transplant.And after months of despair, Ava's parents felt a glimmer of hope.
Mike went out and they conference called me in, and just talking to her, she brought a lot of hope because by that time the doctors were unsure about the future for her, and they were saying that this would be our last.Ditch opportunity would be the transplant.
Cord blood transplants use the stem cells found in a baby's umbilical cord. This stem cell rich blood.
我觉得这个见证最打动人的不是这个，是这个礼拜四，他妈妈在网上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翻成中文念给各位听。我觉得打动我，这是他妈妈说的。他说：“我必须和你们分享这一年来让人发疯的经历。2014年3月1号 ，Ava 被诊断得了一种稀有的血癌。这个血癌大人都很少，更别说孩子。但是今年3月1号，2015年 ，Ava 成功的。”度过 stem cell research 换血的100天，他说医生宣布他现在全身里没有癌症细胞，而且造血造出来的也是好的血，但是还是有排斥的问题，所以必须吃 steroid， 所以他变得很胖，脸变得很圆，而且很奇怪，因为他必须吃 steroid 要抵抗身体的抗拒，但是他说他已经离开险境，看来神是有特意的安排，在他手中的事从没有偶然或者是意外，虽然我永远无法确定我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说他的计划总是好的。我也可以诚实的告诉你们，我不总是相信我上面所说的神计划是好的这句话，但是神总是行奇事，像过去这一年，我不得不承认神对我们一家是如此的恩慈，他用全能的手扶持他的儿女，像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放在他的掌心上，是的，他的计划是好的。我以前常会为 Mike 我的先生我自己我们三个儿女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和计划，可是如今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我们一生总是会行在合适之处，让上帝得荣耀。我深愿 Ava 里的见证永远是指向耶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你让我们再次体会，我们靠自己是没有行善改变的能力，我们是如此的贫穷，需要全然来依靠你，像 Esther 一样全然来依靠。我们经过悔改认罪或者是被人攻击的伤痛，恩主求你亲自来安慰， 天父，因为有这些心意的转变，让我们的态度变成温柔，坚信我们没有远大的志愿，也不是为了得人间的掌声，我们是为的让你在我们身上得一点荣耀。天父，让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能够时时刻刻看见主你借着 Esther Lee 对我们说话，让我晓得你今天仍然掌权，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见证，让我们的生活永远指向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